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父，今天早晨的时候，我们要对你讲说，我们愿意，我们从心里面愿意啊，这是跟你的众儿女一起来经历你那长阔高深的爱啊，在世上有困苦愁烦，有患难流离啊，有自我的罪恶的捆绑，重担的缠累啊，主，但是这些的事情的发生都不能改变一个千年不变的真理，那就是你的爱啊，永远与我们同在。在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那一刻，你就从来没有离开过。啊，主，在旧约的经文当中，我们一再的被提醒啊，你的爱是何等的超乎人的想象啊！像父亲爱那个不听话的儿女，像那个丈夫啊爱那个不忠的妻子一样。主，你的爱是这样的啊，让人无法测透啊！但是主，谢谢你啊，谢谢你。虽然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你会这样的爱我们啊，但是这个真理，今天早上我们再一次哈，在我们心中来向自己、来向彼此啊，来宣告：主，你的爱永不改变。谢谢你，让我们在你的爱当中有平静安稳，有稳妥得着力量的重新更新啊！我们谢谢你啊，今天早晨就求你，让我们在你的爱当中来安歇，在你的话语当中被提醒啊，让我们快快的回转来归向你。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两天弟兄姐妹的分享啊，很激励人心啊，每个人的分享都特别的好啊，特别是有几位弟兄姐妹啊，特别这个花时间去整理归纳，然后把他们的读经心得跟我们分享啊。昨天我们分小组的时候是跟这个 Jennifer 在一组哦，让我非常的惊讶的是哈，她昨天读给我们呢，她花了整整十几分钟读给我们那么长的那个经文呢，是她一个字一个字写下来，敲进手机，然后发给我们跟我们分享。啊，现在我们都很少有人这样做了哈，我们都是copy paste 的，很快就得到了哈。但是他真的是用心在写、在抄、在想，感谢主哈。想起我这个有一年参加读经营啊，在美中的时候，这是吴长老知道的哈。高荣德牧师啊带领的读经营，有一年读到这个福音书四本福音书啊，真的是啊，花半年的时间我把四本的福音书从头到尾一字不落抄了一遍。那个话语的甘甜哈，吸引人啊！看到弟兄姐妹这样认真的去读神的话，甚至抄写神的话语啊，我很受鼓励啊。那今天我们是读到这个耶利米书第三章啊，第三章一个重复出现的主题哈，12节，你去向北方宣告说，耶和华说，被盗的以色列啊，回来吧。我必不怒目看你们，因为我是慈爱的，我必不永远存怒。这是耶和华说的。14节，耶和华说：“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因为我做你们的丈夫，并且我必将你们从一城取一人，从一族取两人，带到西安。”第22节，你们这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我要医治你们被盗的病啊。所以这个贯穿始终的哈，神的一种的呼唤，带着慈爱的一种的盼望心，爱的心哈，就呈现在这些的话语当中哈。前面5节是一段落，从第6节它重启了一段哈，应该是在不同的时间领受的信息哈，但因为这些信息呢都是指向同一个方向哈，它把它放在一起，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哈，这一章里面上帝那个心啊，对人的那种的不离不弃的那种爱的呼唤啊！好，我们先来读，一会儿来分享。那第3章第1节，这里讲说，有话说，人若休妻，妻离他而去，做了别人的妻，前夫岂能再收回他来？若收回他来，那地岂不是大大的玷污了吗？但你和许多亲爱的行邪淫，还可以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啊，所以这一章哈，这个反复的用这个比喻，就是丈夫和妻子， 而且是一个忠心的丈夫啊，在爱着一个反复的背弃啊，离开这个圣洁关系的哈、啊、这样的妻子这个比喻哈、啊，来讲神和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啊。这个事情啊，读起来真的是让人很心酸哦呀。这个我们当中不是每个人都有过这种的经历啊，在婚姻上面啊被背叛啊，这个被舍弃啊的这种。但是呢，我们每个人可能都能够想象得到啊，这样一种世上最亲密的一种关系当中出现了这个不忠的情况，另外一方哈、啊、是何等的这个伤心。那这里的经文呢哈、啊、也不断的在用这个事情来啊让我们去想象哈、啊、神的心是怎样的一个伤痛，而且是呢即使是这样哈、啊、这个反复的哈、啊、这个犯同样的事情反复的提醒也啊不回头的话，真的是好像是一种病态啊。那今天我们在这个法庭上常常听到哈、啊、如果一个律师哈、啊、为一个罪犯来辩护，如果能够证明这个人是有病了啊，证明说当时他是在一种的这个病态当中哈、啊、他就可以不为他的行为后果负责，这是常常这个很多律师哈、啊、在为人辩护的时候用的策略哈、啊、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很多的现象都归结成人生病了，人有病了啊，很多尤其是心理上的现象哈、啊，那把它都归纳成说是一种病啊，甚至呢我们这个常常听到这个原生家庭啊对我们人的影响啊，所以这个病根哈、啊、我们一直追溯，不仅是这个我们出了问题，是我们小的时候成长的家庭的环境啊带来的这个影响，所以我们才如何如何啊。哎，今天这一章里面也提到啊，这个以色列人犯罪是因为他们生病了啊，刚才讲三次哈，神呼唤，在第三次22节的时候，你看22节说：“你们这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我要医治你们被盗的病。”那神就把以色列人这样反复的犯罪，有点不可理喻，有一点让人不可思议哈。我们读到以后，我们反复的读都觉得哇，怎么会这样哈？一个人那竟然会这样的。好像不受控制的，好像是被一种的这个东西所辖制哈，让他身不由己去做这些事情，就像生病一样。圣经也是这样写的，把以色列人这样的犯罪这种状态称作什么病啊？叫做被盗的病啊。所以是在这一章里面我们看到的哈，第一种，生病的人就是以色列人，就是犹大人啊。犹大南国哈，虽然出了一些的好王，但是呢跟这个以色列差不太多啊，甚至更厉害。第八节说，被盗的以色列行淫，我为这缘故给他羞辱羞他，我看见他奸诈的妹妹犹大还不惧怕，也去行淫，一样差不多。10节，虽有这一切的事，他奸诈的妹妹犹大还不一心归向我，不过是假意归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啊。无论是北国的以色列，南国的犹大哈，他们犯罪背离神，就像一种生病的状态，好像是身不由己哈，不为所控。不光是耶利米这么说哈，这个何西阿书里面有同样的讲，他们是被盗的罪，在何西阿书的第14章第4节，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啊，也称他们这种状态是生病了。所以这是第一种啊，我们看到的在这里面有一种的病人啊，就是以色列人违背啊，忠心爱他一直不改变的耶和华神。那神怎么医治以色列人呢？那就是用换心手术的方法啊，把他们心实心换成肉心啊，这到31章里面就讲了哈。那这一章里面也提到，在第十三节也提到啊，第13节啊，他怎么能够从这里出来？他们只要做一件事情，13节，只要承认你的罪孽，就是你违背耶和华你的神，在各青翠树下向别神东奔西跑，没有听从我的话， 这是耶和华说的。对于这种病，这种从亚当一直延续下来的犯罪的病，只有一种方法，我们从人的角度，是承认我们的罪，认罪悔改。从神的角度，他要更新我们的内在，把我们的心换了，把那个实心换成肉心，That's a miracle。在这个换心手术的过程当中呢，人就是来同意神的说法这就是认罪的意义，很简单神这样不断的呼唤人，并没有让人做很难做到的事情，都是人可以做的，只要人愿意就可以谦卑下来，俯伏下来，你只要肯承认自己的罪孽，这里讲了你只要做这一件事情，就可以回来，神就来医治我们。那实际上，我在读这一段的时候，我也看到第二个病人，就是上帝。上帝也生病，上帝生的什么病呢？上帝生的是相思病啊！上帝思念他的儿女，上帝的爱也成了一种不可理喻的爱。怎么会这样啊？像这里讲的这个不忠的妻子在世间都很少遇到这样的事情啊！离婚休书就算了嘛，就了了嘛，就没有关系了嘛。但是他说，他的爱还是，即使是这个妻子这样做他还是这样的爱他，真的是这是一种超乎人想象。所以在人不可理喻的犯罪的过程当中让我看到神的那种好像一种无法理解不可测透的那种爱你我都是对神不忠的人但你我同样的，都经历上帝这种不可思议的爱。
这一段，牧师讲了，提到好多次的被盗，讲到被盗的以色列，讲了好几次，讲到被盗的儿女，讲了好几次。那我就在想，为什么这个神拣选的民族，然后也看过很多的神迹奇事，为什么他们会被盗？那我能够想到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不知道神的作为，然后也不纪念神的作为，因为在这个时候，好像他们连那个律法书，好像根本都不知道有律法书了。就是在这个约西亚王的时候，他们偶然发现了律法书，然后才知道原来律法书上记了些什么。所以他们在这个时候，不要说不纪念，因为他们根本好像就不知道神过去做了些什么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们现在，我觉得也是有很深的提醒因为我在想，我们中国人说"学如逆水行舟"好像不进则退。我在想，我们跟随神也是一样。我们如果不去纪念，不去紧紧抓着神，我们一定就是慢慢的就是往后就退了，慢慢的就背离神，就远离神了。所以我在想，我们现在基督教，我们教会常常，像我们现在受难日然后Good Friday 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节期，还有我们常常顶杯这些其实都是帮助我们要我们常常的去思想去纪念，就这个是要刻意去做的。如果你不刻意去做，我觉得很容易就慢慢的就离弃神了，就背离神了。这个好像是我们的天性，我们的罪性还在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会这样。但是有些人就是他们没有办法体会这些的话，就觉得这些只是形式就会觉得这些就没有意义所以我觉得这个心态很重要我们要提醒我们，这花时间去思想、去纪念神，这个我觉得这个对我们现在来说太重要了。
很好，感谢主神给人的解方，神造的人很了解人的这个特点是什么，容易忘记，容易记得的都是那些别人对不起我们的地方但是呢，上帝的恩典我们却常常会忘记所以要常常的过节，常常要守圣餐提醒我们就是记得神的作为。
圣灵实在很奇妙。我读这一章的时候，就看到那个回来吧，看了3次，牧师出来了。 今天早上我来吃早餐的时候，突然间我想到我念中学的时候，那校长讲过两句名言："心似平原走马，意放南收；学如逆水行舟。"刚刚华美讲的"不进则退"，这句话我永远记得。我们的校长非常好。这一章一开头，从一节到第二节，就第一节。其实最后那一句话，多半的英文是说"还可以归向我吗"，是一个问句。意思就是说，犹太人以色列的律法明文规定的，如果你犯错了，丈夫写了休书，你如果再嫁的话，如果被后夫抛弃了，你不能再回到前夫。最后说还可以归向我吗？意思就是说，绝对不可能了，因为你已经犯了律法了，大地被你玷污了。哎呀，但是我们这个神呢，可以。我就想到我们后来会读到耶利米书31章那边有一句话非常有名啊，他说："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还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哎呀，刚刚牧师说过，这是何等的爱，不离不弃的爱。使徒保罗说，这是长阔高深，我们测不透的爱。那我就想到，我们怎么样能够坚持这个爱呢？回应神的爱呢？我们要会数算神的恩典。这因为我们常常觉得神的恩典太容易了，我们忘掉了。神对以色列这么有恩情，这么好，带他们出埃及，旷野漂流40年，供应他们，他们忘掉了。在我们念第二章的时候，就说他们忘掉了。神对我们这么好，我们信主到现在已经几十年了，回想起来，他的恩典实在太高太深了。我们要数算神的恩典，一个人会数算神恩典的话，就不容易忘掉神的恩典，才会。对神有一个敬畏的心，这边描写犹大也好，以色列也好，他们那种拜偶像那种情形啊，写的真是入骨啊。从第二节到第五节，到19节到20节那一段了，你看见以色列怎么可能会这么糟糕呢？其实人就是这样子，人会忘恩负义。如果我们不敬畏神，不把神的道存在心里面，我们很容易忘记，而且很容易 complain，所以我们失去了神很多要祝福我们的东西。这一章最后那一段啊，从22节下半段一直到结尾，好像是以色列百姓认罪悔改的一个声音。有一句话说："以色列得救，诚然在乎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的。如果我们愿意悔改，得救诚然在乎耶和华我们的，这是个千古不变的爱。刚刚那首诗歌讲的，神他爱我们呢。刚刚牧师用一个形容词，我想你们一直在发笑啊。神患了相思病，对吧？真的神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没有办法抛弃我们。想想我们信主这些年日来，我们多少次碰到不如意的事，碰到一些所谓的苦难，我们就跟神 complain。哪里知道是他爱我们，才给我们这些我们承受得起的试验，让我们能够被磨成他儿子的形象，将来好承受他给我们的产业。这个是爱，也是恩典。感谢神，让我们有一个成根的平台，我们彼此鼓励，彼此扶持，彼此在主的道上能够长进。有一天，当那个日子来的时候，我们就欢然进入神永恒的国度。分享完毕，谢谢各位。
感谢主啊，谢谢吴长老啊。吴长老他一直分享，他都提到哈、啊，圣灵很奇妙，真的是哦，末世圣经的这个圣灵的作者住在你我当中啊。借着我们圣灵感动中所分享的话，把这些信息能够再穿在一起，从不同的人口里讲出同样的经历见证，哇，这个是很奇妙的哈、啊。所以这个我很喜欢我们早晨这种自由的，在圣灵的引导之下的分享哈、啊， 是很美的，那感谢主的恩典。
我是月华，大家早。
王姐妹早。
我就忍不住了，因为你们都谈到了第一节，这个人若休妻，妻离他而去，做了别人的妻，前夫岂能再收回他来吗？不能。为什么不能？这是不合理的，因为他已经又嫁给别人了，你再收回，你就犯了奸淫的罪。既然不能，这是律法的规定，那神怎么就能呢？还可以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就停在这儿，在思想神他为什么能够违背律法，能够再呼喊以色列人归回呢？我觉得这一个问题，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思想。神他制定的律法，他自己违背律法，这更不合法。
嗯。
但是呢，神他说，他确实说，你们可以归回，你们回来吧。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也是，当我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圣灵就提醒，神他定的规矩他不违反，他是用他的儿子付上了代价，生命的代价，去服了这个刑罚，所以说他才能够真正说我不永远怀怒，因为神他自己差遣他的独生子来成全律法所定的一切的规定，他服了刑了，替我们服了刑了，所以我们才能够回转。所以我在这个地方想，我就说神不是凭空的一句话，你们回来吧，我还爱你们。我这个永远的爱是付了沉重的代价所收取回来的。所以我想到这里，我就在想第五节，耶和华岂永远怀怒，存留到底吗？底下又奇怪，又说看哪，你又发恶言，又行坏事，随自己的私意而行。这是在说什么？说明人确实反复不断在犯罪。但是呢，神告诉我们，我为你们所付的代价，你们任何时候回头都有用，都有效。我觉得这一点，这个恩典真的很宝贵，我们要向前面去想，神说话不是说一句就成了，而是他真正也在做，啊，他定的律法他不违反，这是第一点我想的。第二点呢，就是到了第九节，其实第七节就开始了。这个先说的是以色列，以色列他不归向神，他奸诈的妹妹犹大也看见了。第八节，他奸诈的妹妹犹大还不惧怕，也去行淫。然后第十节，他奸诈的妹妹犹大还不一心归向我，不过是假意归向我。这是耶和华神说的。当我看到这儿的时候，哎，我就心里头也有一点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犹大怎么比以色列更奸诈呢？犹大的王，好王有那么多个，坏王比以色列少多了。以色列的王个个都是坏的，犹大还有几个好的呢？犹大呢，一直有圣殿， 他们还在敬拜下。为什么说犹大更奸诈？这个也是点出了神点出了这个根源，这个根源在哪里？就是犹大他那里有圣殿，他们有那个敬拜神的习惯，但是呢，却成了外表的宗教仪式。外表大家都很忙碌，不停的献祭，不停的到圣殿去认罪，好像敬拜，但是呢，都是坐在面子上的事，而真正心里他们是在拜假神，没有敬畏真神，所以他更奸诈，更隐藏，做给人看的都是好的不得了，而实际上心里头没有真诚的敬拜神。我觉得这也是说明我们人的诡诈，我觉得人是越来越诡诈。做了基督徒以后，你不要以为我们都好了，我们那个罪还会回来。我们有些时候呢，在人的面前有一个假象，好像是非常虔诚、非常追求的一个人，而实际上心里却是在追求世界。我们有些时候来敬拜神的时候，我心里怀恨某一个人，那个恨一直不消，那我敬拜神又恨弟兄，这算什么事儿呢？所以这个地方使我看见人，神所要的就是真诚。我们不能诡诈，我们嘴里说的，心里想的要一致，这样的人神才喜悦。所以读到后面，第一个回来吧，是向以色列呼喊，我就觉得神你忘了吗？以色列都亡国了，没有了，你还向以色列呼喊什么呢？但是神的声音是会传达到每一个人的耳朵里头。神说，虽然你们现在都亡国了，分散到四周去了，但是我还看得见你们，还知道你们在哪里，你们回来吧，因为我是慈爱的，我不永远怀怒。第二次呼喊和第三次呼喊，神向的是被盗的儿女，这就是向大家说的了，向我们每一个人说的了。神说，第二次说，回来吧，因为我做你们的丈夫，你们虽然羞辱了我，你们虽然犯了奸淫的罪，但是我已经为你们付了代价，你们回来吧。我后面呢，就是说到二十二节，我要医治你们。但是从十四节以后，神就提到了那些日子，就使我们看得更远。那些日子，神要怎么样呢？人不再去思想，不再去思念约柜，也不再制造约柜了。人想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回来的人毕竟是余数，因为我将你们从一城取一人，从一族取两人。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是真正的感觉到得救的人是少数，好伤心呐、啊。那么多那么多的人，一城取一人，一族取两人，神造了这么多人，悔改归向主的人是少数，这更加深我们的责任，要赶快传呐、啊，要使更多的人听见呐、啊。所以读了这一章以后，我是体会到神的那个心和神为我们所付出的一切，并且感觉到我们作为他的儿女以后，我们要表里如一，真心的敬畏他，并且好好的听他的话，去传扬他的福音。谢谢。
今天有一位姊妹预备要跟我们分享她的读经的心得哈，我把时间交给方燕姊妹。
大家好，我是方燕。我想说到读这个以赛亚书啊，我记得我第一次通读以赛亚书还是在那个机场候机的时候，百般无奈之下读完的啊。那时候读完好像也没有读懂什么啊，觉得很难理解。但是感谢主啊，这一次陈根可以这样仔细而且系统的来读，还有牧师还有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我觉得非常的得着，也很感恩啊。我觉得读以赛亚书呢，我有两个很深的这个感触哈。一个就是那个先知在这个以赛亚书里面有着深刻的这个责备和安慰哈。从整体上来看呢，好像前39节都是责备，后27章啊都是安慰，但其实呢几乎每一章都是责备和安慰是并存的，就好像一位又严厉又慈祥的父亲，怕严责使我们失了志气，却用爱来安慰，用宣教的意象预言了列国万民的救赎和复兴，来激励我们，重新燃起我们的信心。所以呢，以赛亚也被称为信心的先知。那第二点呢，我感触很深的就是这个先知他这个跳跃的思维和这个永恒的眼光啊，就这个以赛亚这个先知啊，他用这个忽远忽近的这个焦距，但是呢，他总是向上注视这个神的荣耀，用这种眼光，他就看到了以色列这个民族哈、现实的悖逆，可是呢，一会儿又看到过去啊，神与对以色列人的这个恩典，一会儿又跳到新天新地的荣耀，又跳到创世的美好。我觉得好像有时候真是很难跟上这个先知这个跳跃的思维节奏啊。但是我后来啊，为这个以赛亚他自己啊，他的名字就是耶和华已经拯救的意思。我觉得正是因为以赛亚有这样的信心和把握，所以他才能用这样的眼光，这样跳跃的这个思维，好像在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看到这个神的恩典和这个永恒的美好。我觉得越读下来呢，就越发现也许这就是神要让我们拥有的眼光，要用这样的眼光来看神，因为神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那我们新约的门徒呢也是有这样的应许和盼望的，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成就了这个救恩，主耶稣已经复活，已经胜了这个世界。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这个确据，那我们再来看我们现实的处境，现实的这个生命的话，我觉得我们就有不同的感受。我就试着用这样的眼光来看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世代，看我们现在美国的这个光景，哎，我就突然觉得好像感觉就不一样了。你就不会被现在这种好像美国渐渐背逆神这样的败坏和这样失败的这个现状，你就不会气馁，不会绝望，因为你可以看到想到过去神对这个国家的祝福和恩典，然后你就会相信这个神会必然带来这个悔改的这个救赎还有复兴。所以我觉得再用这样的眼光来看自己呢，就可以看，就说让我就可以回想自己在不认识神的时候，就好像在旷野迷茫中寻求，但是呢神就带领我们来认识主。那我们在蒙恩得救之后呢，就可以靠主来征战得胜，然后在应许和盼望中呢，可以享受神的同在。我觉得我们是何其幸哉。谢谢。
谢谢方燕的分享啊。方燕分享的时候我心里就想到一个词叫穿越，有一类的电影啊，那导演拍的时候啊，古代的人穿越到现今，或者现今的人回到古代啊，穿来穿去的，很有意思，很有张力啊。听方燕这样分享，我就想这个以赛亚先知是穿越高手，哇，从过去、现在、将来，哇，一直穿到永恒的里面去，感谢主，我发现弟兄姐妹越来越会读圣经了啊。因为读圣经很重要，就是调整我们的眼光啊。刚才方燕又讲到说，哎，我们就用以赛亚的这种穿越的眼光来看待现实啊，这就是读经带给我们的帮助。我们人的眼界是有限的，但是呢，先知的眼光、神的眼光 那才是让我们看到盼望才能够有力量有信心的那个眼光感谢主每一天我们这样读每一天调整我们自己的眼光用先知的眼睛用神的眼睛去看世界这个我们就得益处了呀感谢主鼓励大家都有机会来分享你们的得经的感受有些你可能是分享这个以赛亚先知先知书的这个读经心得或者你最近的一些的体会经历灵里的成长看见都可以的所以有的好东西就拿出来我们一起来经历感谢主好接下来我们分组